那么时间是1982年的10月27号晚上17点27分。刚参加完父亲葬礼的我，独自驾车在冀北之地旅行。我失去了能够失去的一切，先是安妮，然后是秘密，现在我是彻彻底底的一个人了。还有这台车陪着我，后视镜下挂着一个圣诞铃铛的老吉普，中午租的，感觉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大，每开1公里就感觉它要休息个半小时的样子。好冷啊，我刚才就在初雪的大地上给这个快要散架的老家伙进行了车胎关护。可是谁来关护我呢？圣诞老人。对，如果圣诞老人开这台破车，我看他也是很难走出这里了。光线越来越暗了，我打开了远光灯。 我养过一只猫，或两只，两只都叫咪咪，一只跟了我，一只后来跟了他。说实在的，我想不起他的那一只长什么样，体态如何了，这算一个过错吗？还是我根本就不喜欢猫？还是说，我根本就不在乎安妮？这是一片很大的森林，有光，我开进去了。车子在树与树之间窜动，头部两侧的疼痛一直延伸到眉心。我想要一杯无论怎么样的烈酒，我确定自己想要一杯。我看到萤火虫，我看到坟墓，大片的破败的坟墓，我有点想吐。我把自己困进去了，我觉得糟心。我看到透明的那种原住民在做着非常奇怪的仪式，女人都是头顶着花环，然后男的戴着鹿角，他们真亮。我肯定出血幻觉，我应该下车的。下车了，我手脚发麻，不知道是因为冷，还是因为我要完蛋了。为什么我要用那么多个我来造句？我就这么值得被说出来吗？我算个屁！那群透明的人越来越亮了，他们背对着我，越走越远，或者说，他们就是光源本身，对吗？不行，我得跟上他们。我总觉得自己要完蛋。透明人不见了，我站在了森林的另外一端。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了真正的寒冷。我不知道在森林里待了多久， 我快被寒冷吃掉了。感谢一切我平时里咒骂的神，有一间屋子，我总算可以活着了。白雪中，我依冒着热气的屋子，我决定去碰碰运气。门口的木牌上写着粗体的字“星河旅馆”，下面呢有一行斜体字，写着说“入住条件，分享回忆”。我敲门，无人应答，于是我推门，空间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，四五个烤炉都刚刚上了炭，墙上挂满了酒壶，壶上则是我看不懂的象形文字。或许是土著的语言吧。我说了一句请问，吧台里探出一个脑袋，是一个老头，胡子茂密，五官深刻，嘴里叼着烟斗。我可能是太久没有见到人类了，我看到他总觉得很开心，但是他骂了我，出去，不欢迎人类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我有点不知所措，我快被冻死了，我叫了出来，请安静。我背后传来了几个高低不同但是说话时间点完全一样的女性的声音。老板摆了摆手，把几位女性招呼到了我的面前。我快被冻死了，我又重申了一遍。老板好像不打算理我，只是整理了一下胡子，用一种很厚实的声音说，
无论你是来自西边或北边，我有些话说在前面，少用一些客套的迷路谎话，谁都不想与你搭茬。
蓝天只是前来那天外那一刻，想入住那回忆交换。
哦，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，不听话就赶紧滚蛋。当快乐的回忆能换一杯酒，假如你敢远说出口，那伤心的故事能换出一万，如果你愿意分享，我在此处已经有3万万年，一晚上祝你共进天。
我的客人马上要回来了，大家快去门口迎接。老板似乎毫不在意我的存在，兴奋地向外跑去，侍女们也跟上了，那我也只能跟着，因为森林的那一头实在是太吵了。顺着吵声，我看到了一群奇怪的人。冲在最前面的是一群抱童打扮的小朋友，他们穿着背带裤，手里拿着是各种各样的纸，五颜六色的。后面跟了各种成年人，高矮胖瘦也各不相同，有的穿着西装，有的叼着卷烟，有人长了一只猫头，如果他们也算人类的话，有人一蹦一跳的像个青蛙人。唉，我揉了揉眼睛，发现我确实没有看错，这一群人仿佛在跑马拉松，从森林的那边往酒馆跑来。见鬼了，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啊？ 让开。等我回过神，眼前的这个猫头人已经一把把我推开，挪向酒馆。他的声音有些尖，鼻音很重，身上有一股黑胡椒的味道，闻得我有些饿了。还有不少跟他一样的男的从远处非常傲慢地挪过来，他们都很胖，浑身毛发立着，有的直接戳出了西装。所有人的胸口呢，有一枚金色的胸针，图案的是扭动的猫屁股。他们是什么生物啊？我问老板。老板把烟斗插回了嘴里，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转身进了房间。大客户回来了，准备倒酒。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。 有三个小孩在大厅里穿梭， 本来就拥挤的地方被弄得更加的无序，三个人呢都有一根像是装饰用的稻草尾巴，他们一边跑一边笑，一个蓝头发，一个紫头发，一个没头发。这群像是有多动症的小鬼，我实在是坐不住了，我必须得追上他们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我跑得有些热，于是打算去外面透透气。看着三个小朋友无忧无虑的样子，我想起了农场，还有安妮，还有爸爸。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会跳舞，对，我们管那个叫每日舞蹈时光。
妈妈在楼下看他。
我好像从来没有跟安妮提过离婚这样的单词。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是她来操办的，无论婚礼还是离婚协议。她喜欢水城的狂欢节，于是我在那里求的婚。我唯她之命是从，她说的一切呢，我都听，也都愿意配合。这是个缺点吗？有一位全身蓝色的女孩坐在冰湖前，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，我看不出来那是冰晶的还是装饰。她很高，非常高，坐着的时候呢就跟我一样高。你好，我跟她打招呼，她同样回了一句您好，说如果您要靠近我还是尽量不要发出声响。啊，抱歉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他说没事，我只是在等人。等什么人？他安静地哭了起来，几乎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是看到泪珠掉落。我一看到人哭就会有些手足无措，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。我自己就从来不哭，那太奇怪了。 我养过一只狗，确切的说是我父亲养过。我模糊的记得它驮着我在院子里来回慢走，它的毛又黑又亮，像马鬃。我感觉骑在马背上，可惜我叫不出它的品种，这对于5岁的孩子而言太难了。他死后我们就不再养狗了，我也没有留下跟他的合影，要不是父亲一直提他，我恐怕自己会忘记有这么一只狗存在过。要是卡尔在的话，那只兔子早就完蛋了。父亲会在打不到兔子的时候气喘吁吁地说着，是的，他矫健而忠诚，他的名字叫卡尔。其实呢，全名叫卡尔贪吃仔，这也是父亲告诉我的。我叫卡尔。那个在风里头哆嗦的男士跟我说话了，他没有穿风衣，只是披着很薄的外套。哎，我的下半身已经没有知觉了，这个天也太冷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递过那盘我正在吃的酱肉。你爱吃东西吗，卡尔？你贪吃吗？这当然啦，我活着就是为了吃。卡尔大手一挥，在外头吸烟的那群公文包男士就都过来了。你们为什么不进去呢？竟然那么冷。我一边哆嗦一边问。慷慨的老爷，我们是卫星。卡尔吃东西的时候呢，也叼着烟。我们的任务呢，是确保里头的大人物们别醉到不认识回去的路。他指了指公文包，那地图文件还有行车指南都在里面。老板万岁！他们互相敬了一杯热红酒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卡尔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不过，老爷，快进去吧，你会冻坏的。 卡尔挂着霜的眉毛扬了起来，看上去一本正经。不过如果能够帮我带一根香肠或者腌黄瓜就更好了。说到吃呢，他的眉毛又升了上去，成为了两道红。你可真是个贪吃仔，我说。可不是嘛。啊，对了老爷，他补充道，你身上的味道可真好闻。我皱了皱眉头。实在是太冷了，我选择进门。门边呢是一个长着长颈鹿头的男人，我没有办法形容他的样子，因为他的脸型看上去有一点像香蕉。他站在吧台边的临时隔板旁，如果那个也算座位的话。身上呢披着呢子大衣，胸口处呢有四五个补丁，看上去有些设计感，也可能只是衣服破了。手里晃荡的是一种糊糊的饮品，看上去有点像面粉加水，里边呢有三颗颜色不一样的花生。
嘘，稍微保持一点距离，他是矮行星。
那个叫刘星的小孩突然不跑了，拽了拽我的衣角。
没人跟他们说话。
不过下一瞬间我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，也点了一杯面糊，比想象中好喝一些。还没等我问话，他开始自言自语了。
脸上坑坑洼洼，心事不收归矩，这是 Yeah.
有些累。泡澡吗？老板说，趁天黑之前泡个澡吧。我点点头，走向浴室。浴室里一片漆黑，四周是看不清楚图案的马赛克墙面。我坐在池中，感觉着热气充满我的全身，又困又累又生气。我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。突然在池的尽头探出一个发着金色光芒的脑袋，没有五官，仅仅是一个脑袋。池中的沙石水流仿佛受到了感应，纷纷向他靠近，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我看到有东西从我的体内跑出，有明信片、袜子跟照片，那张全家福照片，那张我跟安妮在婚礼上的照片，以及我们各自抱着猫的和父亲叼着烟斗的钓鱼的照片。这些照片从我的脑海里飞出，纷纷掉进水中，成为食物，游向那个发光体。我本能地伸手去抓，不行！我一边叫着，一边向那个发光体挪动。我该忘了这一切吗？我该吗？这个浴池原来是个洗出记忆的存在。这一切伴随着我自我毁灭般的大叫而结束。在这之前，我已经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。此刻我和那个发光的脑袋面对面站着，或许是我抓住照片不放，或许是我的大叫吓到了他，总之他蹲了下去，水面平静，一如之前。我要离开这个鬼浴室。我回到酒馆， 打了好几个哆嗦。外面还是一样热闹，只不过大家看上去都喝醉了。
Thank you.
所有人在巨大的音乐声中喊着、抱着、哭着、唱着，所有人都闪闪发光，也包括了我。你别看，老板靠在吧台说，这群人每天都这样，喝完酒全忘了，第二天还是假模假样的回到这里。每天都这样吗？每天都这样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吧台睡了多久，只记得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全身酸痛，尤其是头疼得要死，这酒太差劲了。酒馆里出奇的安静，那些怪家伙都不见了，只剩下老板用拼接的抹布擦着酒杯。他们呢？上班时间。侍女们呢？睡觉时间。你呢？打扫时间。老板说话的时候从不看我。对了，自称一无所有的旅人。他擦了擦鼻子。你要忘记吗？你的事，那些痛苦的事。我站在那儿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我不知道是因为喝醉了还是什么，他的眼睛里有蓝色的湖水，像极了我家门前的那一滩。我把手表掏了出来，丢在了桌子上。如果这些痛苦都离我而去的话，我拿什么证明我是我呢？我他妈又是谁呢，老板？他看着我，开始笑了起来。你笑什么？我觉得有些生气，好像他在看着一个愤怒的小子，他的微笑仿佛在嘲笑我。跟我出来。我皱着眉头跟他走到了门口。大部队已经工作了，这几位想先和你道别。彗星守望者、胖猫人、卡尔和几个坏家伙站在远处，见我出来，他们纷纷招手。我们要上去了，先和您道别。卡尔叫得很大声，可我的兴趣完全不在他们几个身上。他们是星星。下班后的星星？没错，他们现在要回去了。
那你是谁，老板？你是谁？
我是一个影子。
你把我搞糊涂了。
你大老远跑到这里，穿越森林，就是为了知道我是谁吗？
他理了理胡子。
我们就是这样啊，一个人和一个影子。人呢，总想摆脱他的影子，可是影子又是如何能一口气摆脱的呢？
你到底是谁？
你看着我的眼睛、眉毛、鼻子和嘴巴，
你觉得我是谁？我盯着他的脸，看着他的皱纹，想要在那一道道深褐一般的纹路里找到一丝线索。
我觉得那一层层皱纹像极了故乡的山脉，从他的眉心一直延伸至眼角。我曾无数次盯着大山发呆，却从未如今天般熟悉。我的泪水涌出，不知所措。我是爸爸。他笑着看着我，身上变得透明，他的胡子仿佛被橡皮擦去，化为晶莹剔透的星辰，
一直伸向晨昏不变的天空。
等等，
我伸手去抓它，却什么也抓不住，它正在飞快地消散。胡子、眉毛、肚子，然后是腿。它化作了一颗星。
就跑起来，
就哭，
就爱人，
就酸，
就扑向海湾，
就直面丑陋，
直面自己的丑陋，而不是别的，
就缅怀，
就纠缠，就不忘记。
就盯着他，或他，
就盯着，就亲吻，
就一直亲吻。
就放下，
不是忘记的那一种放下，而是记得的那一种。
就记得呗，
记得一些闪光的日子，那天的天气和诗，
早餐和晚餐，
就这样走，
不会更坏，会太好，
但就这样走，
就这样走吧。就这样走吧。
就
心如细碎的尘埃，随
我看见站在森林的那群人，泪水模糊着我的双眼，而眼前的一切开始发生变化，冰雪化作溪水，森林变成麦田。等等，他们不就是安妮、咪咪和黑狗卡尔吗？我真是太笨了，太笨了。安妮，我一边喊一边向他们跑去。安妮背过了身，并没有回答我。他们的影像变得透明而晶莹，然后逐渐消散。
老爷，我听到卡尔的声音，我们要走了。
他的手变成了尾巴，依然非常卖力地摇晃着。
老爷，下次见面，记得帮我带一根香肠。
他们和老板一起，连同我的故乡和麦田，全都化作了星，洒在了夜空中。